我们一起来到这个牧养这个神的家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的新生活我们的新生活现在已经到这个牧养的这个环节哈。我们说15章22节呢，从唱过那一首的摩西之歌之后，他们就一直进入旷野的生活。好的，旷野的生活呢，就是我们要不断去思考的。为什么上帝要把以色列人放在一个旷野里面，让他们去学习功课？我这是想不明白。但是呢，正如我们现在一样的，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一样的？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接受装备，就像摩西教导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教会也是用圣经来教导我们。所以呢，新生活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很不容易。一个旧的习惯到一个新的地方是非常的难的啊。所以我们到15章22节一直到32章都会讲这个怎么样去过一个这个新生命的一个新生活啊。我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牧养和治理神的家啊，牧养和治理两个方面哈。那出埃及记的第18章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今天讲的主要内容是神借着摩西呢，就引导他的岳父来认识归信，并且很谦卑的采纳他岳父对神家里的这个牧养和治理的一个建议，对吧？然后教导我们呢，教会的生活要对万民去做见证并且呢怎么样，要采纳合乎真理的建议，还要有同工，拣选同工来牧养来治理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信息讲的信息我会从几个方面来讲的。我会从这个关于我们听见福音，就是然后就会讲到怎么样为主做见证之后呢就会讲到这怎么样去委身和进入神的家，一起来共同的这个用爱宴之后会讲到呢，为神的家来做服事，提出建议来治理神的家，大家都来提意见。那到最后一点就是会差遣出去，然后去传扬，到处传扬福音这是我的一个一个大纲一个大纲。OK。OK， 可能印的不够好，那我们今天来看来看。就是来，我们一起念一下第12节，18章12节，大家看到18章12节，大家找到上面也可以看，上面也可以看，上面也可以看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2节，来，摩西的岳父叶忒罗把燔祭、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好的。这一节为什么是我们今天的中心呢？确实有点意外，是吧？好，我们来看看，思想一下思想一下我知道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讲每个人在你的人生路上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有没有？你们都会遇到很多难处。当困难来到的时候，身边的人就会给你提出一些建议和帮助。那你会不会去选择？对于一些建议是对的还是错的，你可不可以做选择呢？会不会所有人给你建议你都觉得应该采纳呢？然后呢，我们不但一个人，我们每个家庭在生活中，无论是父母儿女然后婆媳亲戚邻居之间，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对不对？那这些问题呢，我们有一些家庭专家就会给你提出建议，有家庭专家，对不对？有婚姻专家还有亲子专家还有很多很多各方面的专家反正就是能够帮你的家庭解决一些困难的他们会提出很多建议。还有一些闲人马大姐的那种的，像街道办事处主任那种给你提出很多的建议，要你做这个做那个。你怎么样去考虑他们的建议呢？对不对？最后呢，我们教会的生活、社会的生活里面呢，也会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政府的建议，甚至我们说来自社会的压力和文化的一些影响。你怎么样去选择呢？例如我们教会就是从2017年开始来聚会，对不对？有很多的牧者和长辈给我们怎么样提出很多帮助和建议，对不对？他们给我们很多好的建议弟兄姐妹呢也给出很多的建议，是吧甚至那些来到我们教会来过一次的， 他们来到我们教会有意见的话，他们也会提出意见，会不会啊？然后呢就给我们很多的建议。请问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怎么办呢？我们如何去采纳呢？你有没有一个标准？什么人讲你都什么都能听，那我们就很难讲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任何的专家，任何的顾问，周围所有的人群，甚至电脑，你去查一下，都有很多的建议，很多的建议，我们怎么去采纳它，对不对？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出问题。我们什么都采纳的话，就很容易没有主意，照单全收。这样的话就会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我们就会说成为一个愚昧人。有一句话说叫 simple man， 对不对啊？你很 simple， 你的那个很简单，别人说什么你就听什么，那这就是一个愚蒙人，或者叫一个愚昧人。但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你要做一个管家，你要做一个智慧人，是不是？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啊，圣经中摩西怎么样去牧养和治理神的百姓。我们看看3500年前到底这个摩西给我们记录下来的，他写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些啊，给我们的建议哈、啊，标准啊，标准是什么啊？标准是什么？好了，我们来看看啊，刚才呢就是讲到一个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到旷野，现在已经经过几个站了？经过几个站了？我们说有人说是有42个站啊，前面有第一个站是什么？兰塞。兰塞再往前面走呢是哪里呢？啊 ，OK， 我们说兰塞下去是哪里？是苏哥，苏哥就是以躺，再到比哈喜路，再到马拉，马拉那里有苦水，对不对？就用木头丢进去就甜了，然后就带到以林，以林有12股水泉，还记得吗？啊，然后到逊的旷野，然后叫托加亚路，然后来到了利斐定，是吧？在那到利斐定了啊，甚至为了水就要拿石头打谁啊？要打摩西，还记得吗？他们不但与摩西争闹争吵，还要打死他啊！然后呢，就引起了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个来侵略，是不是？亚玛利人这个以扫的后代，情欲的后代，以扫是情欲泛滥的人哈，他的后代就带着亚玛利人就来跟以色列人怎么样打仗。那摩西就在山上就带了2个助手，是谁呢？一个是亚伦，一个是谁？一个是霍尔啊！他就举起他的杖，然后就拴了，然后左右两边就谁撑住他呢？就亚伦、霍尔就拖住他，还不行，就拿个石头怎么样？让摩西坐在石头上面，就一直到了太阳落山，把所有的亚玛利人怎么样？就把他消灭掉，是吧？当然还没有消灭干净，要到什么时候消灭干净呢？直到祭司的后代，我们说亚伦是祭司，他的后代是谁呢？就是撒母耳，记得吗？我们以后会讲到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就开始打亚玛利人，是不是？啊，杀亚玛利人哈，亚甲人，啊，之后就是谁呢？就是犹大的后代是谁呢？就是霍尔，他是犹大支派的，他的后代是谁？大卫王，对不对？大卫王起来，后来怎么样？把亚玛利人几乎是消灭差不多。但是也没有消灭，真正的消灭。但是神说你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怎么样征战，就代表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你世世代代都要跟罪恶怎么样征战到底，跟魔鬼撒旦征战到底，不能停止，你举起你的手来，不要让它垂下去，要所有同工一起帮助你，教会一起来对付这个撒旦和对付我们的情欲的罪恶，这样才能胜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过新生活，要不要付大代价？要不要？我们要经历洗礼，经历基督的磐石的救恩，在教会建立的漫长的路要走。可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那个以色列从埃及出来之后，埃及的习惯有400多年，是吧？埃及有400多年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的吃喝，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意志，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受到了埃及文化的怎么样影响，信仰还有他们迷信的影响。所以以色列人不是那么快一进旷野就变成一个啊新生活很厉害的人，他没有，他还是有旧有的什么习惯和文化的限制，400多年的文化在那做奴隶，你说他能改得掉吗？ 肉体上是改不掉的，所以要一直跟亚玛力人征战，对不对？所以出埃及不是一下就出来了，是什么呀？要好长时间。你不要以为你离开埃及了就脱离了埃及的影响，是不是？任重而道远呢，弟兄姐妹。接下来是关于牧养神的家教会的问题，神的家的问题。我们来看看摩西要对我们说什么，为什么要记录这一段，就是他的岳父来拜访他这一段，为什么要记录这个？大家要以这种思想来进入今天的一个信息，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很难，现在接下来呢要到第十二站了。第十二站的这个旅程就是要到西乃山，西乃山要领受什么？神的律法和建造会幕的规定，是不是？所以要进西乃山就必须要有一些东西处理，就教会要有一些治理，是不是？不然摩西一个人就会累死，是不是啊？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在西乃旷野之前要做好预备啊，怎么献祭啊，怎么样的条例，这是要做一些预备哈。如果没有这一段的话呢，那就可惜了，有这一段就很重要。好，我们来看到今天我们来看到啊，拣选领袖怎么样治理教会的问题哈，这是第十八章啊。 OK， 大家看到我给你们那一章的那个单章哈，然后上面有大纲，我分了 ABC 和次 B 次 A， 看到吗？啊，然后在 B 的地方呢是比较长的，就是怎么样去治理神的家哈。所以大家看到我这个结构你就知道了哈。好，我们先来看啊，18章1到5节对应17节啊，就是第一点，吸引慕道者去寻求救赎主，就是与差遣他出去。先来看啊，1到5节，我们来打开圣经，大家来念一下哈，1到5节，我们先读呢，1节哈，1节啊和2节，来我们读一下。摩西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叶忒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伯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希伯拉两个儿子，一个叫格逊，一位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好了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摩西在这里哈，我们说前面讲到摩西和亚伦霍尔刚刚完成了一个跟摩西的配合，对不对？在山上怎么样举起那个杖，就打败了亚玛力人。我们说一高举这个木杖起来，高举手的时候，那就要吸引很多人来怎么样，来归向神，想要认识神。就像主耶稣说的，他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什么，万人来归向我，来寻求我啊。所以一个民族就来了，这个民族为什么要来呢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哈，很重要的见证。如果这个米甸的祭司不来，我倒觉得以色列人好像不是真的是出在旷野里面，没有人证明嘛，谁证明呢？对不对啊？好了，我们先来看摩西的岳父是谁。岳父就是 father-in-law， 或者以后叫什么 wife's father， 就是他的妻子的父亲哈，就是啊，这律法律上的父亲哈。他是米甸的祭司，大家还记得吗？创世纪25章1到2节，米甸是怎么来的？米甸就是亚伯拉罕啊，撒拉死之后，撒拉死了之后，亚伯拉罕再娶了一个妻子，叫什么名字？叫基土拉，看到吗？啊，那他所生的儿子就是米甸族，也是阿拉伯的人的祖先，阿拉伯人的祖先。那呢，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那个北方的沙漠里面啊。然后摩西因为怎么样杀了埃及人就逃跑，对不对？被那个法老追杀啊，要逮捕他，他就逃到米甸去，就怎么样？就刚好就碰见了希伯拉，对不对？希伯拉就把他带到他的父亲那里，叫米甸的祭司那里，就怎么样把女儿嫁给了这个摩西。摩西就从此在那个中间的40年，第二个40年就生活在米甸，生儿养女，对不对啊？我相信那个时候摩西是不太认识耶和华的，是不是？他说我父亲的神，你看他为儿子取的名字是什么名字？第一个名字就是啊，格顺，对不对？格顺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什么？他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对吗？他就直接说，因为他取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他说是我在外邦做了一个旅客，看到吗？啊，因为他流浪到米甸去了嘛，外邦吧，外邦，记住哈，米甸是外邦。OK， 虽然他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哈，但是他是外邦人，在外邦做了寄居的。第二个儿子叫以利以谢，他就是什么？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摩西就跟好是把他的记录在这个儿子身上，因为他的经历是我父亲的神怎么样帮助了我，救我脱离了谁？法老的刀，说明他只是我父亲的神，说明他那个时候生了第二个儿子了，还不太认识谁，耶和华，是不是这样啊？那么他就在那里生活，他就跟叶忒罗生活在一起。叶忒罗的意思是说 his abundance， 他是富有的，他的富有啊，很富有，说很有钱啊，啊，反正是很丰富。然后出埃及记3:18，他说他叫刘耳，也叫做义铁。民数记第10:29就说叫义铁，义铁就是 Yetero， 这义铁差不多，发音是差不多的，发音是差不多的。他有个儿子，这个叶忒罗生了个儿子叫何巴，是不是？何巴这个人呢，后来跟着以色列人进了哪里？进了迦南地，他就成为跟以色列人一样的投奔耶和华了。所以呢，这个叶忒罗后来他儿子就跟随了谁？跟随了神的子民，对不对？一起进入了迦南地，说明这个父亲影响了这个儿子，是不是这样啊？影响这个儿子。所以我们说叶忒罗他听见摩西的事情，请问他怎么听见的呢？请问他的岳父是怎么听见这个摩西和以色列人的那个得救的事情，怎么听见的？哦，你看他说是他带着他的这个叫什么名字，他女儿叫什么名字？叫希波拉，摩西的妻子希波拉。有一句话在第二就说，就是摩西从前打发什么回去的。有人就开始在这里做文章了哈，有各种的说法啊。摩西的这个妻子希波拉也叫鸟儿 bird， 哎呀，那个鸟儿很漂亮，那个鸟儿的意思哈，为何说摩西从前打发他回去的呢？圣经没有记录，没有记录这个为什么打发回去哦。然后就传统有人就认为摩西是为了安全起见，不让他跟以色列人颠簸哈，不要他遇到危险，就把他送回去了。有的猜测呢是另外一个猜测，他说摩西呢就跟妻子离了婚，因为他是外邦人，就离了婚，就打发他回老家去了，对不对？啊，后来呢？你知道摩西他的姐姐米利暗攻击他的婚姻，是不是？他说你娶了这个女子，对不对？啊，这个是不荣耀神的啊，所以就不服摩西的这个权柄哈，因着婚姻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呢，岳父就是岳父嘛，是不是？如果摩西真的是被他赶他妻子跟他离婚的话，他岳父会不会来找他？会不会来找他？所以这些猜测是没有理由的。这里讲是摩西的岳父是米甸人的什么祭司，这个岳父摩西自己写下来的圣经嘛，是不是？那摩西不是说他写下来的时候我的岳父，他说我跟他离婚了还称什么岳父啊，对不对？啊，不会这回事吧？所以摩西不会把这一段说把这个东西写下来，这样那他肯定是离婚的事情，肯定是另外一个写法了，是不是？另外一个写法了。所以说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哈，站不住脚的。他从女儿身上，这个叶忒罗从女儿身上听到了摩西和以色列人的在埃及的什么整个的遭遇，然后他女儿就讲给他父亲听，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女儿和谁？和两个儿子就来找谁？找摩西。为什么要找他呢？你看那个地图哈，有两种说法啊。现在肯定有一种说法说是啊，这个西乃半岛呢，那个摩西山呢是谁发现的呢？啊，考古现在有那个叫做什么君士坦丁的那个母亲做了个梦，开始做了个梦，就梦见说好像是那个地方现在的那个西乃山叫摩西山，在山上就建了修道院，你知道吗？啊，但是说那个地方呢，他说没有，很多证据都不能证明他呢，就说真的是摩西，有他摩西在那个西乃山的特征，在圣经里面的特征。所以现在发现在哪呢？他说大概米甸那个地方呢 有一座山叫做什么？杏仁山，啊，那个山就很像是那个圣经里面描述的那个西乃山的，啊，所以呢，他说以色列人是不是到了米甸的附近？因为米甸是在阿拉伯半岛嘛，是不是？那他怎么样带着一个妻儿，然后就女儿和孩子，就绕一个大弯，绕个波斯湾，然后才去到西乃山去见摩西呢？是不是？啊，所以他们有这些地方，但是我们不管这个事情。神所记录的事情没有说这个事情，这个不重要，这是考古的一个方面。但是呢，是不是真的到了米甸附近，然后他们才打听到，哦，摩西和以色列人来到了米甸这里了，所以他带他的人就很容易的来找他，明白这个意思吧？很容易找他。好了，那他找他，摩西呢，一作为领袖，他怎么样？他不能够丢弃他的妻儿嘛，不照顾他嘛。圣经里面都说，你不照顾管理好你的家庭，你怎么能够管理什么神的家呢？那摩西要有见证嘛，是不是？所以他的岳父就把他的这个家人带来，告诉摩西，我是你岳父，带着这个你的妻子和儿女来找你。这个是对他的手下说的，就是啊，出现最多的3到4节就说带着，看到那个字最多是带着他来，看到吗？啊，我已经特定的那些字画给你们，就是绿色的字，就带着他的妻子来，带着他的儿子来，叶铁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看到吗？就是带来给他，表明怎么样？他要告诉摩西，你要好好的去怎么样照顾你的妻儿，你不能因为你是领袖啊，你很忙，你就不照顾你的妻儿。所以呢，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摩西的岳父这个时候来是恰到好处，而且是当时，对不对？当时最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岳父叶忒罗收留了杀人犯摩西，是不是？你是杀人犯吗？然后呢，希伯拉又不怕这个丈夫是个杀人犯，他就接纳他，爱他，并且跟他生养后代，对不对？那么爱他，这些出于真爱，摩西怎么样啊？从他身上可以看来，这不是一个神话故事。摩西写下这一段是告诉大家什么？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是确有其事的，不是捏造的。很多人说，摩西啊，你讲的那么夸张啊，有谁给你做见证呢？一定要有外邦人做见证，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只是以色列人，我写个历史说了算嘛？那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外邦的人来见证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真实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里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就没有办法来做见证了，没有办法来做见证了，是这样吗？所以神救赎以色列人怎么样？过红海啊，然后经历磐石出水，很多救恩的事，吸引了外邦的民族来亲眼来看看你们以色列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很多人呢，以为是听过了主耶稣，在网上看到一些福音单张，然后呢，在地上捡一个福音单张，他就信主了。有这回事吗？有，我听到有人讲过见证，他说，有人在地上捡了一张那个单张，后来信主了。可是我就问他说，你捡了这个单张之后呢，你信主之后有没有回教会，有没有去教会学习神的话？他说没有。那你捡了福音单张，信了主了，不回教会行不行？行不行？那现在很多人说，我都不能够去教会了，因为教会现在太多人可能怕怎么样感染什么有病毒，那他们都不回教会了。他们说我们在家里面一个人做基督徒行不行？那为什么你要上网络来聚会呢？我就告诉你，其实你上网络聚会也是跟弟兄姐妹有交流，对不对？啊，但是你要亲眼所见，你不能是虚拟的，这种长期是虚拟的不行，因为长期是虚拟的世界，你不能跟弟兄姐妹怎么样，让他看见我们彼此相爱，你只能通过网络跟你面对面，哎呀，我跟你聊一聊啊，都露出很美的一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是不是？哎呀，这个照镜子了，哎呀，来，然后打开网络之前要画眉，要干嘛？要弄好，哎呀，这个漂亮的要见人呢，是吧？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是不是？ 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啊，摩西的岳父带着他的妻儿来，他自己要亲眼怎么样，要看见以色列人是不是神的选民，是不是这样啊？而且呢，他来的时候会怎么样，他来的时候会到这个教会来做出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看下面，他看到来到这个摩西的这个时候呢，摩西怎么样去带他呢？来看啊，好，那个二十七节我们最后再讲哈，二十七节就是差遣出去，我们最后再讲啊，最后再讲。我们来看第二点，为主做见证和为神的家做贡献，六到十一节对应十三到二十六节。先来看六到十一节，要欢迎慕道者来见证救赎以色列的神，对不对？要做见证。教会第一件事情，新朋友来了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迎接他，对不对？看到第七节，来，我们来第七节念一下，第七节啊，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这句话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摩西怎么样？一听见他岳父来了，他就赶快出去怎么样？迎接啊，出于对长辈的尊重，所以下拜。我们不要以为很多时候对长辈，对于长辈的下拜可不可以？对于你的父母的下拜可不可以？叶特罗是他的岳父，对不对？摩西的父母亲不知道还在不在，是不是？所以他的岳父应该是他很亲近的人了，对不对？他在这个长者面前，我相信岳父摩西已经八十多岁了，对不对？那他的岳父多大了？肯定一百多岁了嘛，他头发都白了嘛，对不对？来见他啊，见他就要怎么样？下拜，对不对？下拜。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下拜这个事情上挣扎，到底可不可以下拜呢？但如果是出于尊重的话，就可以做这个动作，因为他是你的长辈啊。我们不能对其他的什么那些人下拜，但是我们对我们的长辈还是可以下拜的，并且与他亲嘴，彼此问安，这是当时的一个风俗，当时的风俗。然后就进入帐篷，帐篷就有会幕的意思。其实弟兄姐妹，那些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就是进入一个帐篷，这个帐篷就是一个神的家，神的家哈，神的家啊。第八节，然后摩西就做什么呢？一迎接他进去，就跟岳父说什么呢？第八节啊，他就跟他讲什么，这个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对法老所行的那些一切的事情，所遭遇的一切事情啊，都讲什么十灾，过红海没水喝，没东西吃，神赐下玛拿，又赐下鹌鹑，磐石出水，基麦亚玛利人，都一一的怎么样跟岳父讲了啊。这个岳父啊怎么样，第九节很开心啊， rejoice， 你看，哎呀，叶特罗很开心，然后就对于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所行的一切的好的事情，拯救以色列的事情，就拍手称快，拍手称快。叶特罗说什么？第十节，来，我们一起念一下第十节。来，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手下救出来。我现在在埃及人这向着百姓所发的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很多人觉得这句话才是真正这一段的中心啊，就觉得啊，这个叶特罗的归正，信主了，信耶和华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里不是表现出他的这个信不信的问题，而是表现出什么呢？一个愿意追求真理的人会为什么而开心？为神在那些得救的人身上的见证怎么样开心。我常常以前怎么样呢，我就向人去讲见证，讲的那些人的话神乎其神啊，他说你的遭遇是这样的呀，哎呀，我就告诉他说我是怎么样脱离罪恶的，以前我多么贪恋这个世界，现在我放下了这些名誉、地利、地位、金钱追逐，我要委身教会，我要被主使用，我要做传道人。他说哎呀，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啊，我们觉得不可想象啊，是不是？他不会开心，他会怎么样？他会嘲笑我，他说你讲的这些东西太神乎其神了啊， 啊，你找不到工作，你说、啊、怎么样？你现在做传道人，根本就不会荣耀神，是不是？啊，你得救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了，你以前多好啊！你以前有专业可以服务人，现在你去教会服务了，那世上就少了一个音乐的老师，少了一个歌唱的人，对不对？啊，他们会觉得你反而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了，他们就会觉得会嘲笑你。啊，很多时候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呢，其实你遇到的不是像这个叶忒罗这种人。叶忒罗听见人家得救怎么样，他高兴欢喜啊， rejoice， 对不对？有没有啊？这种人才是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啊，弟兄姐妹。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不是的，他来到教会他会很狂妄的，他会用世上的标准来判断每件事情，对不对？他会听你讲道的时候说，看看用世上的逻辑来给你来评判，他不会用世上，你知道吗？世上那些蛮不讲理的，那些官商勾结的、警匪勾结的、黑社会手段、狂妄自大的成功人士、达官显贵、出人头地，他们会非常的开心。哎呀，你真是呢，现在赚了100万了，哎呀，第一桶金、第二桶金，哎呀，你很成功啊，他们很开心，是不是？他们觉得哇，你真是一个在人前很会什么游刃有余的一个人，你真的是厉害，你在官场也行，在商场也行，你真是个哎呀好厉害的人，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会这样，会很羡慕那些成功人士，他们很羡慕那些就是说哎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觉得这个很好。当然人要为自己着想，不为自己着想，为利益着想，还是个人嘛，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呢，我们要从叶忒罗身上来欣赏他。他来到教会不但不会为着那些事，他会为着弟兄姐妹经历这些事情脱离埃及，那是多么好的事情啊，是不是？要开心啊！我们要把神的家当成什么？自己的家啊！好，怎么做呢？我们看看叶忒罗不但可以得救哦，他的见证哦，他很欣赏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得救的以色列人。你看到第13章到26节来对应哈，13章到26节。所以我们说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保罗劝提摩太说，你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令，是吧？我们向到任何寻求真理的人，我们都要向他传道。好，我们在讲这个建议之前，我们来唱首诗歌啊，唱首诗歌。那么这个诗歌呢，就是我们唱过的圣诗啊，就是耶稣基督怎么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要来要来赞美哈，要来赞美。万古磐石哈，为我开，啊，为我开。我们再复习一下，再唱唱这歌哈，好吧。
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身在主怀。上主血，历史流出水与血，双重医治我罪过，罪行罪全洁的多，纵然勤劳不罢休，亦不能达主要求。心能一次救，纵眼泪水仍淌透，仍不能赎我罪由，唯有主能使拯救。两手空空到主前，只有基督
感谢神。我们说当摩西向这个叶忒罗讲起，向他岳父讲起这个以色列人的救恩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提到那个磐石出水，是吧？提到磐石出水，哇，他岳父一听，哎呀，你们的神呐，在旷野都能养活你们呐，这个神真厉害呀，不但救你们，还要养你们呀，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值得这个外邦人的祭司哈，米甸的祭司叶忒罗很欣赏，他就归信主，他称颂耶和华是万神之神，所有神的最高的那个神。当然他可能还有其他的那些东西，但他愿意把这个神高举哈。那之后呢，他就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哈，生活一段时间，你看到第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啊，他对摩西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我们看看摩西采纳归信者合乎真理的那些牧养治理的建议是什么。来看这里有一个结构，大家看这个结构很精美，是 A 到 C， 你看到我上面的那个大纲， A 到 C 就是十三节到十九节上半节是 A 到 C， 就是首先其次其三。那呢次 A 到次 C 就是二十二节的后半节到二十六节，就反过来，看到吗？就反过来交叉结构，中心就是在十九节的下半节和二十二节的上半节哈。啊，我们来先来看 A 到 C，A 到 C 就是讲到叶忒罗看到摩西审判百姓对自己好不好？不好，对不对？啊，不好，一个人在那里做着审判不好，啊，那些百姓怎么样？又累就又等得很久排队嘛，你说啊，这几十万人在排队啊，听摩西去，哎呀，等到什么时候太阳下山了都可能等不到摩西审判。好了，对应下来次 A 到次 C。然后摩西就采纳叶忒罗的好的建议，就自己很清省，看到吧，很清省。而对百姓呢怎么样，就能够找到好多不同的那个当官的首领，百夫长千夫长哈，然后处理问题的效率就怎么样，很高很高。好，我们先来看他这个A 到 C 十三到十七节。首先岳父叶忒罗来到以色列人当中，第二天，我相信那一晚上，那个他岳父听见摩西讲了好多见证，对不对？哎呀，睡不着觉，很兴奋，很兴奋。然后第二天起来就看看摩西怎么做事的，看看你们以色列人怎么样，就是他们来到我们教会会看我们做事的方式哈，做事的方式。然后就摩西就做人和神的中保代理人，就坐在哪里呢？就坐在那个审判席上，怎么样？去 judge， 去审判。我们说这个坐着，想起前面没有啊？击败亚玛利人的时候，摩西坐在哪里？摩西坐在那个石头上面，对不对？在那里指挥打仗，是不是？这里也是讲到坐的是一个对称的，跟这里是对称的啊，并列的。那他审判这个 judge 就是表示他要判断，他要刑法，他要断定是非，证明有理没理，有罪无罪，定罪，最后要降啊，做出正确的公正的判断，这叫审判。百姓从早到晚站立停留在摩西的旁边，这是第一点，一直就是摩西坐在那里一个人审判，记住吗？摩西一个人审判，是吧？好，其次啊，就是十四到十六节，摩西的岳父看见什么呢？看见了什么啊？你知道摩西的岳父是米甸的祭司，对不对？这个祭司在他的那个米甸民族是做什么的？也是审判的，所有人都来找他的，他也会教导他们。所以我请问这个叶忒罗有没有经验？他一定在这管理方面是很有经验的，因为他一百多岁了，是个老人的老人了，他站在那里审判了一辈子做祭司，他肯定有足够的经验和心得，是不是？所以这是条件，否则的话，哎，什么人建议你都听，不会的哈。摩西对百姓就怎么样，他看见摩西做事，哎呀，我说女婿啊，你对百姓做了什么呢？对吧？你做什么呢？你为什么一个人坐在那里，而众百姓都在从早到晚都等你呢？你等到什么时候呢？哎呀，很辛苦又没有效率。摩西就诉苦了，说什么？哎呀，百姓呢都到我这里来寻找神，他们就自己不会去说，就到我来找我，啊，他以为我就会告诉他，我一有事就到我这里来， 我就在他们两个人之间，邻舍之间，那个两造之间是朋友，就是两个人发生问题的之间，怎么样做出判断。这个两造之间是意思是说，在两个人之间或者是在邻舍之间断定是非，记住那个字哈，就那个字叫 judge。啊，是他们知道，而且他还不但要给他们判断谁对谁错，还要教他们什么，要知道律法，还要知道条例，看到吗？哇，摩西真累，一个处理完了又要教他们，哎，你要遵守这个遵守那个，哇，好累啊，你知道吗？哇，上百万人，那真的是要了他的命，你知道吧？哎呀，不够啊，我一个人真的是独自一个人做这个事情啊，疲惫不堪的。所以看到下面啊，第十九到十七到十九节就是第三点，然后就说什么，耶和华对摩西就下了一个建议，说什么呢？这件事你做的不好，是不是？你做的不美，你这是不没有没有良善，就是没有一个大家开心，彼此都能够开开心心处理问题，不美好。你这样做的话呢，你这些百姓都会怎么样？很疲惫不堪，枯萎凋谢了。你也会凋谢，你的百姓也会凋谢，花都落了，花儿都谢了，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做下去你都耗尽了。现在我们教会好多的牧者呀，带着那些信徒啊，累得半死啊，什么事都得牧者自己做啊。哎呀，他耗尽了，他只能照顾12个人，结果他要照顾上百人。哇，那些牧师真的很辛苦，我看他们后来身体都不好，都得这个得那个病，后来有的还得癌症，癌症很痛苦，还有忧郁症，还有忧郁症。哎呀，这个是太沉重了。虽然那个沉重那个字太重了，那个字是荣耀的意思，荣耀会带来一种沉重压力。所以呢，你一个人不行，不行。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摩西作为一个牧者领袖，又要祷告，又要教导，又要关怀，又要管人家家务事，每天都有人找他，200,000人，就是铁打的身体，我告诉你他都会完蛋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就是盼望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呢，不要只是站在那里看，是吧？啊，这个牧者忙忙碌碌的时候呢，你就学会，哎，如果你有这个经验，叶特罗是有经验的，他会懂得怎么去做才教摩西。他如果不懂的话，哎，摩西做那个，摩西做那个，那就不合理了哈、哦。肯定是这个叶特罗提建议是有根有据的嘛，因为他会做，所以他就告诉摩西，我说，哎，女婿啊，这个事要这样做，你看看行不行？是不是？他没有指手画脚，他没有站在那里，哎，这不对，哎呀，那不对。现在很多人来教会都说，你看你的教会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人家教会都有，是不是？哎，我说弟兄姐妹，请你亲自来，有经验就来，你来做试试看，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懂才行，不懂就不行。因为叶特罗是懂，所以他提建议很好，对不对？摩西怎么办呢？我们来看对应22节到26节，叶特罗给出建议，选出行政长官有多少？千夫长 thousands， 对不对 ？hundreds， 对不对？还有 fifties， 对不对？50副长、10副长选出来，这些人呢怎么样呢？大事情叫摩西来处理，就是 difficult case， 对不对 ？difficult case 就是他来处理。哎，那些叫 simple case 谁来处理啊？ simple case 就是给那些百夫长、千夫长、十夫长去处理，对不对？彼此担当，同负一轭，这样处理，摩西就怎么样？清醒了，清神了，其他人也开开心心、平平安安。首先你看23节，首先对应上面对应上去，23节说什么？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若受得住，这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啊，第三点25到26节，摩西是从以色列人拣选了全部有才能的人，对不对？按理他是不是啊？所以呢，你他的岳父告诉他，他说：“你若觉得这样你可以做的话，他有没有强迫自己的女婿听他的？”没有，他说你如果照着我这个话觉得可以的话，你就做，是不是？第二点还很重要，他说如果神也感动你，我讲的是对的，你就做，是不是这样？所以在教会里面提意见是说，我提个建议， 但是如果神感动你，你就怎么样，你就做。如果神没感动你，就可以怎么样，不要听我讲的东西，是不是这样？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说你怎么样，你办不了，对不对？啊，不是，你受得住，就是你如果能够承受住，你谦卑，你能够谦卑下来听我讲，你能够承受得住，能够做这个事情，你就做，就说看你自己的条件。所以叶特罗从头至尾都没有强迫摩西听他的，他不是说我是你岳父你就听我的，我是你泰山我压死你，没有这样说话，对不对，弟兄姐妹？没有，感谢神。然后二十节说摩西就听从他去执行，是不是啊？最后就设立官长制度，各自为政啊，有什么难事来找我，没什么难事自己搞定啊，芝麻小事自己搞定，感谢主。最后呢，中心就是在十九后半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十九到二十二节哈。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什么奏告神，看见吗？二十节说，又要将律法和法度教训他们，然后呢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和当做的事，这是两点。怎么样去治理神的教会呢？怎么样去谦卑聆听呢？第一，我们做牧者的做领袖的要先到哪里去？先到神面前去祷告，是不是？那个叶特罗告诉摩西说，你要到上帝面前去奏告神，是不是这样？他没有说我说了算，不是他说的，他要向神去奏告，这就是求问神，就是祷告。所以一个做牧者的做领袖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遇到问题干嘛？
去问神，
到神面前祷告啊。弟兄姐妹，你有什么事你要跟我说啊，你跟我说了难处，那些大的事你要告诉牧者呀，牧者可以为你在神面前怎么样
祷告，
跪着祷告求问神啊，把你的事情交给神啊，很容易处理的。你千万不要，哎，这个牧者太年轻了，他还没我有经验啊，那你就吃亏了，呵呵，你就吃亏了。上帝的次序是这样的，先是牧者到神面前怎么样祷告，第二点是什么呢？牧者不但要祷告还要做什么事？要教导，要教导，警告，要告诉他们，劝他们，指示他们要做的事情，告诉他们要走什么路，选择什么。 OK， 这第二点，牧者要教导。所以牧者不教导不祷告，以祈祷传道为事，他就不是一个牧者，他就不是一个领袖，记住了，这是很重要的哦。最后一点是什么？第三点要做什么？这个领袖要做什么？你要去选出什么？拣选有才能的人。拣选什么人呢？标准是什么？标准是什么？弟兄姐妹，哦，他要有智慧。你看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那一节，在那个二十一节来，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弟兄姐妹，这几个标准有没有合符？第一是要有能力，对不对？就是有才能，有能力，他能处理问题，要选择这样的人，要选出来，要找出来，做牧者的要去找这些人。第二是要敬畏神啊，敬畏神。然后下面是要诚信、真实、诚信无妄。现在这个社会最缺乏的就是什么？弟兄姐妹，最缺乏的是什么？诚信啊。现在的很多的这个世界最缺乏的就是 faithfulness， 就是诚信呀。没有诚信，现在人都没有诚信。为什么？你不能选他做领袖啊。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乱？凡是能赚一点钱的就做总经理，凡是到公司里面都要给他一个名牌，就告诉他你是老总啊，陈总、黄总啊、王总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徐总，哇，一大堆的总，其实每个人都是总，你知道吗？现在人就是连做个 sales， 他也说自己是总，他出去就开了嘴巴就乱讲，啊，他甚至借用别人的办公室在那坐一天，别人来拜访他了，他说我是什么总，啊，那个总经理就给他一个位置让他坐一天，就是为了得到那个客户，这叫什么诚信啊？这种人不能选择做官的，不能选择做老板的，你知道吗？但是这个世界老板满天飞呀，你不叫我老板，不叫我老总，我还不舒服啊。 所以当别人做你叫你叫老总的时候，你说你怎么说啊？现在很多电视电影里面的节目都是带坏人，电视剧里面那些什么搞商场之战的都是在骗人，都是在带人没有诚信，是不是？连孩子也学样，从小就学的，哎呦，这开始翘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啊，在家里都摆谱了，老师说的爸妈说的不好，老师说的才对啊，是不是？这个世界的标准就是因为没有诚信，你选这些人做老总做带领做领袖，这个教会就完蛋了。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要什么样的人品？诚信，最后还要怎么样？痛恨不义之财，也就是说他不会收取一些非法的那些利益，包括名声他都不会去偷取，他不虚荣，他不要。痛恨，你知道吗？收了人的钱财就要替人消灾。现在很多的社会的这些官员呢，你知道省长啊什么什么干部啊，都是很多人是因着钱才办事的。我现在回到家乡去办什么证，想找一个人去办一个这个叫什么，叫做通行证，香港通行证，还要送礼。这个时代哪有啊，我想办点什么事他都要说来我家给我点礼啊，他一拿了你的礼他就办事，他不拿钱没钱就不办事啊。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你看到所有都是因为贪不义之财导致他判断的时候出问题，他做出那个判决是有问题的。圣经里面说拿人的贿赂，你的判决是会错的，你会绊倒人的，你做的决定都会跌倒的，都会跌倒的。所以弟兄姐妹，千万在收礼的事情上你一定要慎重，因为你是要做领袖的。我们要观察一个人，教会里面如果没有敬畏神，没有诚信，没有痛恨不义之财，你不能选他做执事做长老，甚至于做那些什么长职。教会里面那些长职都自己都贪钱贪名贪利，那些人不要让他们做，这样的话害死他们，魔鬼也会来搅和你们。 OK， 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以上的问题，所有的牧养的关键就是这个牧者要带导，领袖带导，要教导。第三是什么？要选材，对不对啊？选材。好，弟兄姐妹，最后啊，我们说最后一段就是讲到十二节，就是我们的中心了啊。摩西的岳父叶忒罗就拿了燔祭平安祭献给谁？献给谁？就献给神啊。好，就是来献给神，然后之后呢才会有祭司那个亚伦来和长老来，对不对？一起吃饭。请问这一段这个叶忒罗献的这个祭是为以色列人献的吗？是为以色列人献的吗？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就是摩西的岳父就自己怎么样献了那个燔祭。燔祭是什么？我相信他是从亚伯拉罕那里继承来的，亚伯拉罕也献祭燔祭，对不对？燔祭就是借着一个羔羊，把自己全部的一只羔羊都切剥切剥切剥，就在火上怎么样烧，不能留下一点点留下来，整只羊羔都要怎么样烧掉。所以呢，我们在新约里面讲到借着基督把我们全人都献给神献上。第二个是什么祭？平安祭，是一般的祭。一般的是借着羔羊与神和好，并且要与弟兄姐妹怎么样和睦同居，然后一起相亲相爱，叫平安祭。对上对神我们要献燔祭献上自己，对左右要怎么样？要平安，要相交，要彼此相爱，在一起生活吃饭，是不是？弟兄姐妹，请问这里叶忒罗做了什么事？他与神怎么样？他代表米甸民族，代表外邦民族与神怎么样建立一种关系。第二个是他怎么样把自己的关系与神和好之后，与弟兄姐妹其他的民族怎么样在一起。所以献完这个祭之后，亚伦和长老才过来跟他一起怎么样
吃饭。
这是第二件事。第一件事是他献祭， 摩西有没有参与呢？我不知道，这里没记载，是他叶忒罗个人的行为。第二个是讲到什么？讲到这个亚伦他们来跟他一起吃饭，就大家一起了，就是彼此接纳，一起在神面前吃面包吃食物，感谢神，分享神的爱。本章中心告诉我们，一个外邦的祭司是如何归信神的，通过摩西跟他做见证，带领他一家人团聚。叶忒罗代表他的民族献上了燔祭和和好的平安祭，恢复跟神的关系。因为当时还没有会幕出来，因为当时还没有祭司体系出来，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神是接纳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啊，亚伦和他代表的以色列人那一群领袖就一起跟他们同席吃饭。有没有想到新约里面我们跟外邦人跟犹太人一起怎么样同行吃饭？彼得也跟那些外邦人怎么样一起吃饭，跟那些啊那个外邦人跟那个什么那个百夫长对不对，一起吃饭，感谢神。好了，我真的很感谢神，我很想念大家一起吃饭的时间，你想念吗？为什么要一起吃饭你知道吗？为什么要一起吃饭？吃饭就代表大家呢怎么样可以真正的在一起分享沟通，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吃饭千万不要分门别类，你坐这个桌子是外邦人，那个桌子是什么人？那个桌子是犹太人。我以前去那些教会很搞笑的，怎么笑呢？就是我们一般叫五大宗教开会啊，我那个时候不懂，我就他请我去唱歌，我一去了才知道，哦，每一桌分开吃饭，这一桌是和尚，那一桌是尼姑啊，那一桌呢是那个天主教徒，那一桌呢是那个道士，哎呀，这一桌是基督徒啊，这分开，其实从一个锅里出来的啊。他们因为他们有的是不吃油的嘛，不吃那些猪油，那些伊斯兰教徒不吃嘛，结果他们炒的菜都是一锅炒出来的，对不对啊？也在吃，你看他们分门别类你知道吗？啊，我们常常他们不能一块吃饭，不能够真正的平等。我们吃饭是无论跟谁都可以平等相待的，这是一种接纳。以后到天上我们还要跟主耶稣一起同席吃饭，吃什么不知道，反正天上的东西很好吃，感谢神啊。今天我们是一起来吃神的话，一起弟兄姐妹一起聚餐。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恩呢？来到教会吃了那么多饭，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感恩呢？弟兄姐妹奉献的饭菜，有人竟然不珍惜，可以丢到地上的，你是把爱践踏了，知道不啊？我们来到教会要感恩，很多人在这吃了好多年的饭，没有说过一句感谢的话，还抱怨这个菜不太好，那个菜不太好啊，这个不是爱，我不是爱。哦，弟兄姐妹，最后呢，我们说合一了，二十七节结束。来，我们一起念二十七节。然后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这个让他岳父去，那个让字是 send， 是差遣，是摩西差遣岳父怎么样？去了，他不是说摩西那个他，虽然他长辈比他高，但是这里有一个叫 send， 释放他出去，差遣他出去，就表明什么呢？我们说差遣弟兄姐妹，他在教会里面经过装备之后就出去，然后在他本地去传扬神，是不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三十九节，耶稣啊把一个人身上的鬼群鬼赶出去，那个人就好了之后就想留下来说，耶稣，我让我做你门徒吧，让我跟随你吧。耶稣说什么？你回你的家乡去传扬神在你身上的救恩，是不是？感谢神，外邦人是要回去在他们自己的地方传扬神的福音啊，传扬神的福音。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来，弟兄姐妹，看到摩西如何治理神的家，使我们想到我们教会对家人亲朋好友要怎么样 要传福音，抓住时间传福音，不能浪费时间了，要多做见证，要让他们认识我们的神，他是唯一的救主，我们要欢迎他们到教会里面来，对不对？要带领他们认识神，悔改信主，献上自己，跟弟兄姐妹彼此相亲相爱，一起吃饭，一起分享神的话语，然后就最后接受装备，来提出很多的建议给我们教会。哎呀，他主动的奉献自己的才能，一起来建设神的家，最后就被差遣出去。感谢神，我们教会常常有差遣人回中国去，他们去中国去做贡献，对不对啊？好了，最后我们要来读一些经文，在新约里面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三章五到六节看到吗？我们念一下：摩西为神的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摩西当时是一个仆人而已，管家而已，但耶稣才是真正的那位后来要来的神家里的主人，他要治理我们，他用他的话语来治理神的教会，对不对？感谢神，这是你的家，这是我的家，这是基督的家。摩西只是一个仆人。 OK， 第二段经文告诉我们要怎么选领袖。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节，他说：人要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摘，然后善于教导，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去管理神的教会呢？做执事的也是这样，做监督的都是不贪不义之财，善于教导，这是我们选领袖的标准。弟兄姐妹，我们观察有这样的标准的人，我们就要推举他做千夫长、百夫长，是不是啊？十夫长。好了，最后一节经文，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家里是一家人，我们要和睦相处。以前我们是远离神的人，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如今在基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成就了和睦。所以呢，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你们与圣徒是同国的，是神家里的人呢、啊、好，你对旁边的人说，你是神家里的人，你是神家里的人，说对旁边的人都告诉他，你是神家里的人，感谢神啊！挑战自己，你如何面对来到我们教会里面身边寻求福音的人，那些亲人朋友，怎么样对他？要对他赶快做见证，你得救的见证。第二点，我们如何委身参与教会的生活和治理呢？你一定要谦卑自己，接纳意见啊，培养弟兄姐妹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一起和牧者领袖共同建设一个神的家。感谢神，家是什么？家就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如果你的儿女对你都不理不睬的，你会怎么样？你是做父母的，如果你的儿女不理你，你会怎么样？如果你是做儿女的，你的父母也不理你，把你当作是一个外人来看待，你会怎么样？所以神的家就是我们的什么？父母，就是母亲养我们的。我们的家都有问题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受一点伤害，要不要紧？要不要紧？摩西的岳父来说，女婿啊，你听不听我讲啊？那摩西有没有谦卑？摩西很谦卑，对不对？神的家，我们的家都是我们的，天父爱我们，如果你连天父都不爱，这个家你都离开他，在教会里面受一点伤你就远离，这个不好。弟兄姐妹，这是你的家，你要回家。教会是这样了，儿女们一定要爱这样的家，你不能你的母亲是这样，你的父亲是这样就讨厌他，他是你的父母亲，你不能离家出走，是不是？感谢神，你一定要有这种心态。好，好了，那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哈，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唱过这首诗歌了，是吧？我们再来唱一遍，好吧 ？OK。好，我们91首再唱一次。
啊，大家可以站起来。
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建姐妹。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祷告的时间，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向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我们在祷告以前先来读两段经文，一个呢是何西阿书的13章第6节，这些民照着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了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第二段经文是诗篇的121篇的1-2节，我要向天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好，让我们低头闭目，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艰难的环境中，我们要向天、向山举目。我们不要低头看地上的事，乃要仰望锡安，仰望主的恩典。主啊，全地都陷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谁能帮助我们呢？我们是靠人的联盟吗？我们是靠我们的金钱吗？我们是靠那些虚妄的偶像吗？不是，这些都不能给我们任何的帮助。我们唯有从那造天造地的耶和华而来。主啊，我们唯有单单的仰望你，我们单单的依靠你。主啊，我们愿意悔改，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得罪你，你借着这些事情提醒我们，让我们远离我们的恶行。主啊，我们为这罪恶的时代痛悔流泪。主啊，我们也求你，愿你施展你的大能，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艰难。主啊，我们愿意谦卑地俯伏在你的面前，求你，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施行拯救。愿你如鹰把我们背在你的翅膀上，也求你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从你支取力量，让我们年岁如何，力量也如何，让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主啊，我们把我们的教会雅歌宣道会放在你的手中，弟兄姐妹们共同来经历，你就像当初带领以色列人走在旷野一样，你带领我们在这个世上经历各样的艰难。主啊，你让我们通过这些艰难，通过这些经历，我们更好的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我们生在何时，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求告，我们必从你那儿得饱足。我们衣物缺乏，我们有水有食物。主啊，我们不靠我们自己，你把我们雅歌宣道会放在这里，你就是要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来站立，来为你来做见证。主啊，因为这个疫情，我们弟兄姐妹有的在家里，有的在国内，有的在世界的各地，无论我们在哪里，你都知道我们，你都一一的数算我们。求你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谦卑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时时的带领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来到你的面前全然的沟通与交流。主啊，每当这个时候，你就让我们坚定的站立。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牧者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赐给牧者黑们有谦卑的心，有来自于你那儿的爱，有从你那儿来的智慧和能力来牧养教会。也求你赐给司母 Nancy 有从你那儿来的能力，当他需要的时候，当他身体软弱的时候，都求你帮助他，就求你按手在他的身上，也求你坚固这个家庭，因为他们是你高抹的，是你拣选的。求他们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不是处于自己，而是处于你。主啊，我们也把那些曾经来到我们教会的，现在无论他们在哪里的牧者，全然的交托在你的手里边。主啊，求你看顾他们的灵命，求你保守他们的家庭，也求你看顾他们的身体，让他们单单的来仰望你，不为世上的这些来搅扰。主啊，也求你除去他们心里的一切的搅扰，求你赐福他们，求你也纪念他们为你的摆上。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你的手里边，你都知道我们，你认得我们，我们也认得你的声音，我们跟随你。主啊，我们唯有紧紧地跟随你，我们才能够不被这世上的乱象所迷惑，我们才有从你那儿来的智慧来分辨哪些是处于你，哪些是处于魔鬼。 主啊，求你让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天天渴慕你的话语，除去我们心里的恐惧和害怕，你把喜乐和平安赐给我们。主啊，无论我们是在上班工作的，在职场的，还是在家里的，还是在从事各样事情的，都求你用你的宝血厚厚地涂抹我们，不被病毒所搅扰。主啊，谢谢你，时至今日，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得以平安，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恩典。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当我们在家里和家人相处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你的荣耀，也让我们能够由从你那来的智慧向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向我们的家人来传扬你的福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能够与他们有一个合适的联络，有一个彼此的相处，能够有从你那儿来的爱。主啊，我们也把 Carry 神学院交托在你的圣手里边，我们感谢他们在这个疫情期间他们开放这个地方，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聚会。主啊，也求你继续保守和感动他们。主啊，也求你感动更多的凯尔神学院的神学生，他们愿意来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完善我们教会的各样的事工。我们也把教会的事工全然的交托。主啊，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做，但是求你也借着今天牧者的信息带给我们，带给我们有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中间，让他们给我们有从你那儿来的好的建议，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共同的来侍奉你的家，因为这是你的家，我们愿意从你那儿来得着造就。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教会里边众弟兄姐妹身体有软弱的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把君君姐妹，把月妈妈，还把我们那些凡是我们心里的、身体的、我们不舒服的，我们全然的都交托。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你都全然知道，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人，我们的头发你都数算过。主啊，就求你按你的意思来成全。我们要是哪做的不讨你喜悦的，就求你指教我们，我们愿意谦卑，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孩子。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桌前的奉献箱放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财富，你赐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房屋，我们的田产，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你，甚至我们的生命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愿意把你赐给我们这些拿出来奉献给你，愿你的家不至于缺乏，愿你的事工能够顺利的进行。主啊，我们的教会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我们也把这天地下的疫情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也看到了有更多的饥荒，甚至于洪水，甚至于这些灾难在不断的蔓延，但是我们相信这背后都是你在掌权。我们知道你可以兴起，我们知道你也可以止息，我们唯有能做的就是坚定的站立，就是学习亚伯拉罕，学习摩西，学习大卫，学习他们的信心，学习全然的来信靠和交托。让我们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地，我们都能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大能。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在这世上来经历这种种的事情，来造就我们，让我们将来再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坦然无惧地说，主啊，我们走了我们当走的路，我们行了我们当行的道，求你让我们不至于羞愧来见你的面。感谢赞美主，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感谢主。
好，我们一起站立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May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you all. Amen. 好，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